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向你感恩。主，因为你自己的应许和保守是真实的。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混乱混乱的时代，主，在这一个人们都想抓住可靠的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愿你把我们的心转回向你的话语，愿你把我们的心转回到你自己的信实和慈爱上，让我们知道唯有你的话立定在天，唯有你是我们的磐石和依靠。愿你这样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你的圣灵赐给孩子受教的耳朵，愿你自己亲自让我们的心明白你的爱长阔高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月我会跟大家分享两篇关于复活的信息，虽然复活节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但其实复活这个主题，它并非只是指代复活节当天的那个历史事件那么简单，而是应该是耶稣复活之后我们每天应该活出的一种生命状态。在耶稣的门徒身上，我们会看到复活的生命状态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他们凡事跟随圣灵的带领。那这是我们在今年所讲的经书《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这卷书里面看到的。使徒所做的乃是圣灵所带领的，这是整本书的主线，第一点特征。第二点特征就是耶稣的门徒会回忆耶稣在世上所言所行，并且去效法。所以大家会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会记载什么？会记载圣灵的带领，但在使徒行传之前会有四本福音书，记载的是什么呢？耶稣的生平。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四本福音书是在耶稣复活之前写，然后使徒行传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写，而是什么？这五本书都是在耶稣复活之后所写的，特别是前面四本福音书是什么？门徒经历了耶稣的复活之后，明白了耶稣的一生所言所行，然后什么，就要把耶稣当初他自己教导的复活的信息重新的记录和回忆下来，让以后的门徒去效法。所以基督徒复活的生命状态应该是两者都具备，就是第一点，在当下你要明白圣灵的带领，第二点，在历史之中要学习和效法耶稣的言行。如果我们天天只看历史，只去学习，不在具体的处境里面跟随圣灵的话，那么我们就只会有一堆属灵知识，但无法把它跟当下的生活相关。但如果我们只看着眼前怎么办，只想，现在神是什么意思，而缺乏回到圣经历史之中对耶稣有全面的认识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容易变成一种实用主义，难以去分辨眼前究竟是圣灵的带领还是自己的感觉意思，甚至有用圣灵的带领合理化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圣灵和耶稣从来都不是分开的，圣灵的带领必然让我们活得更像耶稣，而对耶稣的认识也必然让我们更敏感于圣灵的带领。那希望大家不要嫌我太啰嗦，说这么一堆话，因为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月我们选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一些经文，其实是想给大家做一个使徒行传里面的补充，想让大家看到耶稣的门徒在使徒行传中学习跟随圣灵建立教会的同时，也不断地把耶稣的生平所言所行 给记录下来，并且去效法，两者合并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健康的、复活的一个生命状态。耶稣在很多的事情上给我们示范什么叫做复活的生命。那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耶稣在过一个犹太的一个节日，那个节日叫做修殿节啊，它里面跟一些犹太人有一些对话。那在这里我有必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修殿节这个犹太人节日的一些背景。那首先修殿，他所讲的殿究竟是什么殿啊？那殿就是以色列人的圣殿嘛，对不对？其实那是从大卫王开始啊，所罗门王建立，然后以色列人一直在耶路撒冷里面所设立的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中心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叫做圣殿啊。所以从那以后啊，以色列很多的一些旧约规定的敬拜礼仪、节日等等，都在圣殿之中所举行。但是到了公元前586年啊，巴比伦王国攻陷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就把当初所罗门王所建造的那个圣殿给什么拆毁掉。直到公元前516年啊，在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70年回归耶路撒冷，在古列王的命令之下，他们才重新什么回去啊，新修了这样的一个圣殿。那这整个故事，其实我们上年在讲以斯拉记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过，希望大家还能够记得当时候的一些历史啊。不过大家要注意哈，其实今天所讲这个修殿节，还不是去纪念所罗巴伯或者是以斯拉重修圣殿这件事情，而是什么呢？在这个第二圣殿修好之后，大概过了200多年之后，公元186年的时候，当时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王朝叫做塞琉古王朝啊，有一个很缺德的国王。为什么说他很缺德呢？他非要把希腊所敬拜的那些偶像和神像搬到以色列人的圣殿里面啊，去让以色列人强行去敬拜他。那么以色列人就怒了，对不对？你不喜欢我们敬拜神，那你顶多什么？你顶多不让我们去圣殿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现在还要挟我们在圣殿里面去敬拜希腊的神像，那跟你在我们祖宗坟头蹦迪啊，有什么区别？对不对？士可杀不可辱啊，对不对？于是他们中间就起来了一位领袖，叫做马加比，就带着当时的以色列人去反抗这个塞琉古王朝。结果他们就不仅成功的把圣殿给夺回来，而且把那些偶像全部拆了，而且还给以色列人赢得了在当时那个地区一段时间的独立自治权啊。历史上把这样的一个独立的时期叫做哈斯穆连王朝。所以犹太人是为了纪念当初这个马加比带领以色列人维护圣殿崇拜，就设立了这么的一个节日。他们在希伯来文里面把这个节日叫做哈库纳啊，意思就是奉献的意思，代表的就是在所罗巴伯之后，他们重新在神面前去什么奉献这个圣殿。所以就是今天所谓的这个修殿节啊的这样的一个来源。所以严格来说哈，其实修殿节它纪念的不是修殿，乃是什么？乃是重新奉献圣殿。所以如果你看，你们如果手头上有英文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很多英文圣经把修殿节翻译成什么叫做 dedication 啊，然后有一些中文圣经也会把它翻译成叫做什么叫做献殿节啊。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哈。其实哈库纳哈哈哈努卡 这个节日它在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它叫做光明节。至于为什么它又可以叫做光明节呢，我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再分享，我先卖一个关子。今天你在温哥华的很多的犹太人社区里面，你会看到在圣诞节前后的时候，很多人就在那点蜡烛过节。其实这个就是献殿节，就是修殿节，就是光明节。而且因为它刚好是在大概是在冬天过的，所以你会经常看到它跟圣诞节是有一定的重合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节日。了解这段历史之后，我们应该能够更明白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跟犹太人之间的对话是什么样的一些意思。我们来看看在第24节里面很有意思，犹太人他们趁着耶稣上去过献殿节的机会然后他们就上去围着耶稣，就质问他说，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而耶稣跟他们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那问题来了，究竟耶稣有没有明明的告诉犹太人说他是基督？大家觉得有没有得看从哪个角度来说。从耶稣自己的角度来说或者是说从门徒经历了耶稣的复活，从门徒的眼光来说他们回想耶稣所言所行的时候，耶稣对自己是基督是弥赛亚的宣称是很明白很直接的但这种视角的转换他们之所以觉得很明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了复活，是因为他们真正的自己对圣灵有经历。就好像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也跟我分享说，在认识神之后你再去回看自己以前的生活，你突然会发现神原来在我以前的生活中有了那么多的预备和保守让那么多的人和事出现让我们去认识他等等。但是从犹太人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说，他们觉得耶稣一点都不明白，他并没有明明白白的去讲自己是基督。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视觉上的一种错位？是因为犹太人的内心所对基督的期待乃是一位政治性的救主，就好像当初献殿节所纪念的那位马加比那样可以带领他们揭竿而起带领他们民族解放，然后才回到敬拜上帝的生活之中。所以在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期待之下，那不要说犹太人甚至连耶稣的门徒也曾经误会耶稣自己的话。大家应该记得在马可福音八章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有一次他跟门徒走路的时候，然后就问门徒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然后彼得首先就站起来说，我知道，你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很欣慰了门徒好像真的明白了他的身份了，真的好像过了那么长时间生活之后知道他是弥赛亚。于是呢耶稣就教训他们说，人子需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要被杀，过三天复活。完了说了这话之后，彼得就开始拉着他来劝他，什么意思？让他不能这样。耶稣就转过来看着门徒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大家觉得耶稣在这里说他是基督明显吗？非常明显，没有更直白的话，对不对要被弃绝要被杀，三天复活，没有比这更明白的话了吧。但为什么刚才信心满满的彼得听不懂这些话？因为彼得他有自己的意思，他对耶稣甚至他对自己信仰的期待完全跟耶稣所讲的并不一样，所以以至于耶稣讲的越直白，他内心反而 越不能接受。那我有一次跟一位我在 Richmond 那边一起打羽毛球的朋友，我跟他传福音，那他一直对信仰特别感兴趣，时不时会跟我讨论一些信仰的问题。然后后来他就想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个信仰，然后他就约我在一起吃饭聊天，然后他就对圣经里面所讲的罪、爱和恩典，甚至对耶稣的生平非常接受啊，内心啊觉得很好。但是他就问到我一个问题，他说：“基督信仰是不是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信仰？”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然后他就跟我说说，他以前接触过一个佛教的大师。在他看来非常有修行的那种佛教的大师啊，那个大师就跟他说啊，其实信仰啊都是殊途同归的啊，选择哪个信仰都差不多等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说法，有没有听过一些类似的话，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那我当时我就跟他分享说，其实我能够理解你心中可能觉得一个更加包容的信仰其实更符合你内心对信仰的一个期待，但我也必须很诚实地说，不包容不代表不真实，不包容不代表不真实。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母亲节，我们说妈妈，如果一个妈妈对一个孩子说，你见到女人都可以叫她妈妈，你觉得这个妈妈还是孩子她妈妈吗？不是嘛，对不对？以前孔子说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兼爱无父。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觉得对每一段关系他的爱都是一模一样，那世上就没有父母夫妻这些区别了，对不对？所以当神跟我们说他是唯一的真神的时候，你可能听起来基督信仰缺乏一种包容性，但这种唯一性有没有想过反倒更加证明啊信仰的真实性。大家觉得我讲的很直白了，对不对？非常直白啊。但通常直白的话会直接的挑战对方的信心，所以最终我这位球友其实没办法放下他心中对信仰的期待，所以我现在也只能为他继续祷告和再找机会跟他传福音。所以回到经文里面，你会看到耶稣他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的时候从来都是讲得很直白的，但犹太人什么不信他，因为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是错误的，所以他们认不得耶稣的声音。而他们的错误期待啊，其实甚至会让他们付诸行动的。在约翰福音比较早些的经文里面，其实发生过一件事情，那是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他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之后啊，他就说，哇，耶稣真的是那位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啊。然后耶稣就知道这些人要什么，强逼他作王，然后他又独自的退到山上去。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也会被人强逼的？好有意思，我觉得这是这个世界很荒唐的地方，就是当一堆人看见一个人刚行完神迹之后，他们不是觉得很敬畏这个人，觉得这个人究竟从哪儿来的啊，那么厉害我们要听他说，而是立刻想到是什么，哇，这个人那么厉害，我怎么用他的力量来达到我心中的期望。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很荒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不仅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会被错误的期待，被别人使用来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甚至连耶稣自己当初也曾经被这样对待。所以希伯来书他讲到耶稣的时候，他会讲，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什么，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对比历史，耶稣比当初献殿节的这个马加比，这个犹太人领袖，其实更有能力，更有可能去领导犹太人去反抗异族的统治。 耶稣如果要靠某些世俗的手法去夺取某些东西的话，他比你我都有方法，但是在面对这些试探的面前，耶稣并没有用夺的方法，而是用了一个什么呢？赐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大家看看28节和29节这两个很有意思的动词的对比。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对于跟随耶稣的羊群，耶稣使他们跟随的方法是赐，而不是夺。耶稣为信他的人舍命，耶稣赦免他们的罪，耶稣赐给他们永生。这是一种用爱去唤醒爱的这样的一种方法，这是一种双方都有自由的选择之下，一方主动付出爱，而另外一方能够在自由之中选择爱的回应。其实这才是关系之中最美的一面。除非在自由的选择之中，爱并不能实现。所以在夺的动作之中，你会发现夺这个动作是没有爱可言的，因为抢夺本身就已经剥去了对方的自由，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讲众人来强逼耶稣做王这个动词，在希腊文里面跟10章28节夺其实是同一个希腊文动词。你留心一下自己的身边的生活，你就很容易明白这个世界所信奉的是一个夺的方法。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对不对？所以我们什么都要去抢去夺。但如果我们的信仰靠的是抢的话，我们的信仰很容易失去信仰的真意。比如说一个牧师如果靠抢羊来使教会增长的话，或许他能短期使教会的数字增长，但他并不能使真正爱主和认识神的人增加。一个教会领袖如果靠抢夺名声和权力来维护自己在教会的地位，他或许能够短期之内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他并不能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一位丈夫或者妻子，或者是一位父母，如果在家中是靠抢话语权来让家人顺服的话，他或许能够短期让对方听话，但他并不能建立以基督的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因为在所有的抢夺之中，爱是无法传递的，而耶稣所选择的并不是抢夺的方法，乃是什么？赐这个方法。赐这个字顾名思义就是不强逼转变他人的意愿的前提之下，自己首先付出爱，这就是所谓的赐。所以神爱我们和我们爱神是有一个先后之分的，并不是说哇双方一见钟情我今天第一天踏进教会神就看上了我，我也看上了这个信仰不是一见钟情。圣经里面怎么讲？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约翰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爱和不爱的问题，而是一个先爱和后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神先爱了我们，这就是赐这个字的含义。赐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因为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里面，你很多时候可能会听说是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先付出的人没有回应等等等等。但我们要渐渐认识到 几点，就是首先，其实唯有爱可以去唤醒爱。当我们真正经历到自己有限的付出也能够唤醒别人心中对神的爱的时候，里面的那个喜乐其实是极大的，会让我们再次的愿意去付出爱。其实这种喜乐是我这几年在教会侍奉的一个泉源，因为我看见啊，我那么有限的付出也能唤醒别人对神的爱，这是我心中喜乐的一个泉源所在。其次，爱是蕴含着很大的力量的。耶稣他在28、29节里面他说，神所赐予的生命谁也不能夺去。一个团体里面如果是充满神的爱的话，其实不属神的风气和力量在里面是没有权柄和权势的啊。反之如果一个基督徒群体是徒有其名的话，没有神的爱，极其容易滋生各样歪风邪气的。神的应许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夺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因为什么？因为夺过来的还会被夺走的，对不对？唯有是爱中所赐的是不能夺去的，没有任何抢夺的力量能够胜过爱的力量。这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一种智慧啊。那最后也想给大家补充一点，就是其实神也给我们对他人的爱是有一些健康的界限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神并非盲目的要求我们要把爱人作为一种束缚或者是律法的哈，而是神会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多付出，哪些其实我们有自由是说不的哈。其实这点我们曾经在上一年的门徒训练课程里面有一课讲过，我今天不可能把它完全的去展开讲啊。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私信我啊。同样，我们看到耶稣自己也是什么？他自己并非是被强逼去献出生命，乃是他的心跟天父的旨意深深的契合，所以他愿意付出他自己的生命啊。所以总而言之，耶稣在献殿节的时候与犹太人之间的对话，其实就是关于神的拯救的方法究竟是夺还是赐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犹太人的心中是希望神所差派的弥赛亚像当初马加比革命那样带领他们夺回地上的以色列国，但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真正神所差派的弥赛亚，而他用的方法是赐，为羊舍命，最终让我们在爱中跟随他。其实赐这个字的希腊文 didomi 这个希腊文，它跟献殿节的 dedication 是同一个词根。耶稣乃是跟我们说，他才是献殿节真正的主。所以在今天经文的信息里面，我想有两点是可以用到我们具体的生活之中的。那首先呢，对于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要认识何为神赐给我们的复活生命。复活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是可以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声音。所谓信心的回应的意思是，我们是放下自己原有对信仰的期待，而去从圣经所描述的角度来认识耶稣。其实我们每个人开始认识信仰的原因都不同啊。我当初认识信仰的时候很有意思，是觉得赞美诗很好听，而且我也又可以去那弹吉他唱歌，很好玩啊，所以我就去到了团契之中啊。我也看见过各种各样原因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那这些都没有关系。神从来不会限制我们开始认识信仰的角度是什么样的，但从开始认识信仰 到真正认识信仰，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就是从我以为神是怎样，耶稣怎样，到什么？愿意听圣经和圣灵告诉我，神是怎样，耶稣是怎样，啊，放下自己的期待，去听耶稣的声音。这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词语来形容这种转变，叫做重生。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到神的国。所以其实重生是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神的爱的一种开始，啊，这点转变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要真实认识信仰的时候，都必须要去经历的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可以去具体的应用到我们生命之中的，就是学习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赐这个字。其实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恩赐，所有的能力之中，我们应当首先为自己祈求爱人的能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说，恩赐有非常非常多，能力有非常非常多，但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爱，爱是永不止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有各种有能力的人，啊，我们弹琴很厉害，唱歌很厉害，我们管理很厉害，做饭也很厉害，但在中间我们忘记了做这些一切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爱人，都是要把神的那种免费的恩典赐给他人的话，那么这些就像保罗说，都成了鸣的锣和响的钹那样，啊，做得更热闹都没用。所以我们该为自己祈求，而我也经常为自己祈求说，首先我要有爱人的能力，我有一种，我可以有能力去学习耶稣的赐。当然在爱中，在爱中去为他付出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会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总怕说，啊，我们付出的其实是很难有回应。但我想大家，我们确实也要学习在盼望之中耐心的等待，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就是在爱中所产生那个力量是没有人能重新夺去的，啊，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种应许。其实在最近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中，祷告之中，其实神经常提醒我最近有一件不太有安全感的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心里面其实非常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回到教会之中去敬拜，啊，当你去，看不到实际的人的时候，说实话我心中是会容易没有安全感，没有一种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的一种感觉，也不知道大家在屏幕之前在做什么，对不对，啊，但我祈求神，可以消除我这种不安全感。因为回到教会这件事情，我自己在祷告里面，我觉得神告诉我说，真的不是靠我催大家催出来，也不是靠我拉大家拉回来，而是什么？大家在现场里面，当我们重拾圣灵的那种感动，重拾与弟兄姐妹团契的爱的时候，只有这种爱的力量是不能再被夺去，啊，如果我把它夺回来，啊，它永远以后有事情重新把它给夺去。所以祈求，啊，我是会祈求，大家也可以为我祈求，啊，神把我这种不安全感可以挪去，可以在爱中我们一同彼此等待，一起彼此的去看，去见证神的这样一种赐里面所含的力量，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来，向你来感恩，你自己赐给了我们永生。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你，还叛逆，还犯罪的时候，你已经首先踏出了一步，你先付出了爱，你赐给了我们。 主，你没有在我们生命中用抢夺的方法，主，你乃是用你的爱来唤醒我们的爱，我们来感谢你。主，愿你赐给我们爱人的能力，愿你赐给我们对你的爱更加真实和深诚的回应，愿你赐给我们安全感，哪怕我们在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朋友，我们无法当下就得到回应的时候，我们仍然在里面有盼望，抓住你这个应许，因为你说没有人能夺去那你真正所付出的爱。主，我们愿意这样来相信，愿你这样来祝福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们。